兄姐妹晚上好，我们今天晚上星期四，我看到我们已经有了大概5个问题了哈。我们弟兄姐妹在群里提出来，我们今天晚上统一的来跟大家好提供一些参考答案。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亲爱的天父，感谢您，感谢您保守我们平安的度过。主啊，我们知道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不平安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今天还能够在你面前健康平安的来到你的面前，并且把我们的心中的疑问向您敞开。我们也寻求主您的旨意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知道我们人这样的思考都是不完全的，但我们也知道圣灵会帮助我们，至少让我们在一些有关圣经的一些基本的问题上，我们能够有一些相对完整的一些观点可以提供给弟兄姐妹做参考。所以主啊，求主你保守看顾我，让我说接下来要说的话都能够造就人。愿你也造就我们群里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祝福他们对您的追求，将您自己启示给他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2017年1月5号星期四晚上的初心栽培问题哈，总共5个。第一道题是提出来说，从旧约到新约，上帝400年都没有兴起先知，直到约翰来了。圣经中说世上没有兴起大过约翰的，然而在天国里他是最小的，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的原话哈，实际上是指的是在马太福音11章11节，耶稣基督在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是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那么耶稣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讲这句话的呢？就是因为约翰下到监里去了。然后世袭约翰下到监里去了，然后他等待着耶稣基督去拯救他，他也希望耶稣基督能够推翻罗马政权啊，因为世袭约翰他受当时时代的局限啊，他总以为耶稣的工作就是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在地上建立天国啊，所以但后来他发现，当耶稣都知道他已经进了监狱了，但是耶稣基督不仅没有来拯救他，而且耶稣还听说他进了监狱，反而退到其他地方去了哈，没有出手来救他，所以他就派了2个门徒去问耶稣说，那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就在没有直接回答门徒，没有直接回答约翰，世袭约翰的这几个门徒的话，而是他在他们面前让他们等着看，看他所做的事情，那就是瘸子行走，瞎子看见，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然后他再跟世袭约翰的门徒说，你们去把你们所看见的告诉给世袭约翰。所以当世袭约翰听到了他门徒的报告过后哈，世袭约翰他对照着以赛亚书关于弥赛亚降临所有的这些现象，他的信心又被点燃起来，然后他就不在意自己是否得救，自己是否能够在屈辱当中被伸冤来作为判断耶稣是否是弥赛亚的一个依据了哈，他就可以忘记自己的得失，然后盼望弥赛亚国度的真正的降临，虽然他并不知道弥赛亚的国度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当世袭约翰的那些门徒离开了耶稣之后，耶稣就说了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世袭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如果大家到那个网上去查去查一些圣经注释的话，我觉得应该有哈，我自己没有查，因为我有从那个网上下载基督福音安息日会圣经注释，那个名字叫 SDA 圣经注释，我强烈建议大家自己下载一个到手机上，我自己这里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但是大家可以到网上去下载。那么我也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做《历代愿望》，这本书的作者是怀艾伦，怀艾伦师母，他是我们本会的，一位著作等身的一位宗教作家，我们也认为他是先知，我个人也相信他是先知。那他写的书呢， 不作为我们教义的根据，那但是他的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来理解圣经。所以呢，我们关于这句话啊，到底该怎么来理解？学者们都有统一的说法。那在华爱伦的书当中，他引用了学者们的一些说法，我来念给大家听啊，非常清楚。啊，关于施洗约翰啊，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他做的工作是为耶稣做先锋啊，是为上帝在地上的传道工作，他来为他做铺垫，为他来做先锋的。那么世界上的人啊，没有一个有这样的特权啊，来亲自在上帝面前啊，当上帝要传道之前，然后他能够亲自这样去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他是凡妇人所生的，就是地上的人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而且他是耶稣基督的一个最直接的预表啊，他的奇妙降生是耶稣基督奇妙降生的一个预表，而且他的工作也是直接把人的心思意念转向耶稣基督。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都说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他的很多门徒因着他的指引归信了耶稣。然后他的死在冤屈当中被希律王说那个残杀啊，他的死也是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屈辱的死啊，所以他不光是活着是耶稣的先锋，他死也是为了预表耶稣，为了告诉世界上的人，耶稣基督的命运也是一个这样冤屈的这样耻辱的一个结果啊，在世界上的人看来。所以由于他的身份的特殊啊，他是耶稣基督在地上传道的这个先锋，和耶稣基督在地上受死的这么一个先锋，所以他的身份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超过他的。那么怀师母在历代愿望的这个第几章，第22章啊，约翰被囚集殉道这个地方啊，他这样说的，他说作为弥赛亚的先锋，约翰比先知大多了，因为众先知都是从远处望见基督的降临，约翰却能亲眼看见他，亲耳听见那从天上来证明他是弥赛亚的声音，并将他介绍给以色列人为上帝所差来的那一位。所以他不光是妇人当中最大的，他也比众先知都大啊，因为众先知只是远远的望见耶稣，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他也只是远远的凭着信心在盼望耶稣，但是他并没有看到耶稣。但施洗约翰他不仅看到了耶稣，他还为耶稣施洗。从人的角度来说，他甚至是耶稣的老师，耶稣是他的门生啊。从人的角度来说啊，因为你受谁的洗，你就是谁的门生啊，在那个年代。但是呢，耶稣接下来又说，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是什么意思呢？那接下来怀师母在这里说到先知约翰是连接新旧约时代两种制度的链环，作为上帝的代表，他显明了律法和先知与基督救恩的关系，他是较小的光，在他以后还有个更大的光要来。他没有权利他没有权利与基督同在，亲眼目睹这更大之光所显示的神能。他没能看见瞎眼的人重见光明，患病的人得蒙医治，死了的人得以复活。他也没能看见基督每句话所发的光照在预言诸应许上的荣耀。从这方面来讲，那能目睹基督大能的作为，耳闻他训言的最小的门徒，也比施洗约翰所享有的特权更大。所以说，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施洗约翰虽然是耶稣的先锋，但是他在耶稣开始传道之后不久就下到了监里啊，所以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看到耶稣基督行神迹，也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这种荣耀，在使瞎子看见啊，使病人得蒙医治。使死人复活，甚至到最后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然后3天后复活，这样的荣耀他没有看到。所以在特权上，在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上，他是 不急，天国这里的天国其实就是基督的国度，是耶稣基督随着他自己的降临而在地上所建立的一个基督的恩典的国度，天国里最小的。所以这里说，在耶稣凭着信心进入到耶稣恩典国度里的人，因为见到过耶稣基督，因为像我们，虽然没有亲眼见到过耶稣基督，但是我们是后十字架时代，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比约翰认识要多的，要多啊，要深得多。是约翰毕竟受时代的限制，他不理解、不明白耶稣基督真正来的使命是怎样的。所以，虽然他说那除去世人罪孽的是上帝的羔羊，但是那个上帝羔羊的那个概念对他来说，也不是像咱们今天那么完整。就是为什么当他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会对耶稣产生疑问啊？他觉得我都在监狱里了，你有能力来救我，为什么不救我？你为什么不揭竿而起，不起义啊？所以他没有享受到天国里的这些信息。那我们所从耶稣基督领受的那些恩典，我们所看到耶稣基督的大能，十字架复活的大能，我们看到了，他都没有看到啊。所以从特权来讲，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啊。所以这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说，圣经中有没有关于怀先知的预言？福临安息日会的特征之一是有预言之灵的恩赐，根据是什么？这个呢题目很大哈。我呢在这里跟弟兄姐妹说，我在3月5号左右哈，我的那个中国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神学研究小组的第三个学期的课就要开始了。那么这个第三个学期的课开始讲，就是讲怀艾伦，讲我们本会的这个预言之灵的恩赐哈。所以到时候欢迎大家，我会把我到时候的那个讲课的录音发到群里来，关心这个问题的弟兄姐妹可以仔细听一听哈。好，我来现在来简单来说一下哈，就圣经中有没有关于怀先知的预言。我可以明白地告诉大家，圣经中没有明确地提到怀艾伦这三个字，也没有明确提到怀艾伦是先知，会有怀艾伦作为先知这个三个字啊。所以，我说圣经中没有关于怀先知这个人的预言，但是，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相信在圣经当中有教会当中有恩赐，而且这个恩赐是上帝赐给教会的，是历代教会都有的。恩赐，其中恩赐之一就是先知的恩赐啊。我们如果看那个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前书12章，以弗所书4章，然后罗马书12章，你都会发现这三大段经文当中都列举了圣灵降在五旬节之后降给教会赐给教会的恩赐啊。关于圣灵的恩赐，这个在各教会，不光是我们安息会，各教会都是接受的，都认为从耶稣基督升天，做基督，五旬节把圣灵降下来给门徒，让门徒有圣灵的恩赐，有说方言的恩赐，有圣灵的恩赐之后，圣灵的恩赐以各种不同的这种恩赐形式就存在于教会历史当中，一直到主再来。那么我们看到在圣灵恩赐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恩赐，在记载在以弗所书4章啊，以弗所书4章。这里讲到说啊，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啊，这个先知是排在第二位的，所以有先知的恩赐啊，这个是很明确的，在圣经当中，无论你走到哪个教会，他们都不会否认说，在教会的历史上，自从五旬节以来，教会就有各种各样的恩赐，有先知的恩赐。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当我们说我们教会承认怀艾伦是先知的时候，我们的这一点，承认教会有先知，这是跟圣经是相符合的。那么我们还发现在约珥书这个也是经常被大家所引用的在旧约圣经约珥书我来看一下约珥书的这个第2章28节， 旧约圣经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这里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所以这里其实他是，这也是所有教会啊都认可啊，认为就是在耶稣基督快来之前，在末后的时候，也就是其实末后的时候，就是从耶稣基督降生啊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段时间，都被称为末后啊。这个是希伯来书啊，圣经希伯来书这样说的啊，说又在末后将他的儿子亲自显现给我们，啊、所以。我们从圣经约珥书我们也看到，就是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或者耶稣基督开始在地上工作之后，开始人类开始进入到末后的这个历史时期，那么上帝有应许啊，说老年人要做异梦，儿女要说预言啊，然后少年人要见异象。所以先知在教会当中存在，这个恩赐在教会当中存在啊，并且是为了造就教会啊，这一个是不足为奇的啊，这个在圣经当中是找到的。那么接下来大家可能就有问题，就是说那是有先知啊、那么实际上在那个使徒行传当中还有的人说什么律法和先知到约翰到施洗约翰为止哈、啊、有这么一句话，其实律法和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啊，不是说施洗约翰之后大家就不遵守律法就没有先知了，不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发现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在使徒行传以后啊，在比如说十三章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有先知，施洗约翰之后，甚至耶稣基督升天都有先知，啊，然后在那个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二节说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啊，然后还有腓力的七个女儿，啊，他们也是先知，啊，七个女儿都是先知，所以就说。这一句话在施洗约翰之后啊，律法和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这个怎么来理解？他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律法和先知是指犹太人圣经的两个部分，律法书是摩西五经，先知书啊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这些。因为这两个部分其实就代表的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些预言，啊。是到施洗约翰就为止了，因为施洗约翰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人，他之后就代表着耶稣基督的新约圣经时期的开始啊。然后施洗约翰代表着旧约圣经时期的这个预言的结束，因为施洗约翰就直接预言说耶稣来了，然后他就指着耶稣说他已经来了，耶稣的预言不用再有谁再来指着耶稣，再来盼望着耶稣来了，因为施洗约翰已经看到耶稣来了。啊，所以旧约圣经关于弥赛亚的这些预言，啊，就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些说法，到施洗约翰就为止了，因为接下来马上耶稣基督就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啊，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认为就是先知啊，到使徒时期就没有了，或者到施洗约翰之前啊，或者到施洗约翰为止就没有了，这个不符合圣经的记载啊。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接下来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华艾伦，啊，他就是先知？因为你可以冒充先知嘛，那这个呢，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当初华艾伦，在彰显他的先知的恩赐的时候，是有经过人的去检查的啊，因为他在17岁得到了先知的这个恩赐，也不是说他就说自己是先知，别人就认可他是先知啊，他很多时候他是在公开场合见异象，很多的人会验证他，啊。在圣经当中，先知见异象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没有呼吸，啊，那怀先知也是这样，啊，怀艾伦，我在怀伦研究中心的时候，我看到一些证明资料，都是当时代的那些医生，还有当时代的那些目击者，啊，他们说，他们曾经是把蜡烛放在怀艾伦的鼻子的啊，呼吸的那个地方，没有呼吸，啊，脉搏有，但是没有呼吸，而且当怀艾伦在异象当中的时候。几个大力士都没有办法搬动他，他的手举起来，没有人能够搬动他，而且他在异象当中，他可以长达半个小时，他可以举一本很重的一本圣经，那本圣经，那种大圣经，我跟我先生、我儿子、我自己，我们都举过，叫我们可能举个10秒钟，我们就已经觉得很艰难了，但是他可以， 在意象当中举半个小时，并且不看就可以指用手指着那个圣经，然后说，这个里头是指到哪一节啊？但就是哪一节。那么作为先知，华艾伦他的主要工作不是说预言啊，因为先知在圣经当中他的主要工作是，来指责或者是来带领教会，建立教会，带领教会，并且纠正教会的领袖的一些错误做法，组织建设教会。其实这个是他最重要的，所以怀先知他在我们教会的工作，在教义问题上他从来没有发表什么，有争论的时候他从来不发表意见，他也希望他的那些书不作为教义的这方面的依据。但是关于组织建设上，比如说我们要怎么来重新组建我们的教会，要在哪个地方要开一个学校，要在哪个地方开一个医院，他就起着这方面的带领作用。而且他写的这些书尤其是我们刚才读到历代愿望这些，他能够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圣经，帮助我们更深的去认识上帝。那么我们教会认为这个特征是有预言的恩赐，其实这是包括有几节经文，启示录，我们主要的依据是在启示录书里头，启示录的14章，14章的12节这里说圣徒的忍耐就在他们手上，你姐妹和耶稣争道的我们来看，不是这一节，启示录12章17节，农相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个为耶稣做见证，如果我们看是同样的这个为耶稣做见证这个字出现在哪里呢？我们看启示录19章第10节，启示录19章第10节，我就俯伏在他脚前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时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中文翻译成预言中的灵异，其实就是预言之灵，就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这预言的灵就是圣灵赐下的预言的恩赐，或者是先知的恩赐，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为耶稣做见证在启示录当中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广义的，那就是在启示录一章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在1章第9节，这里说到，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未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所以约翰和他的那些在患难当中的弟兄们弟兄姐妹们是为耶稣做见证的，那就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主。但是在启示录19章这里也说到19章10节，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时做仆人的，就是那些在患难当中，这是一个广义的为耶稣做见证的意思。但是19章10节同时后面的那个意思，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这个就是耶稣的见证的一个狭义的一个理解预言中的灵异，那就预言之灵也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耶稣为耶稣做见证在启示录书当中是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广义的，那就是凡是我们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旨意去做，我们愿意用生命来把耶稣基督见证给别人，让别人知道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是在为耶稣做见证，是每个信徒都可以有的第二种是狭义的这个就是19章10节后半段特别提到的预言中的灵异，也就是预言之灵，圣灵，预言之灵是圣灵，圣灵所赐下的预言的恩赐或者是先知的恩赐也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我们在看到我们的那个启示录我们渔民的一个特征，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有耶稣见证的，所以这是渔民教会的一个特征渔民的一个特征，那就是他是有耶稣的见证，也就是他有预言之灵的恩赐因为预言之灵的恩赐和有耶稣的见证在启示录19章10节他们是互换的，互相解释的。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说，我们基督福音联合会作为一个富有特殊使命的一个渔民教会的特征之一，就是有预言的恩赐关于基督福音联合会的这个特征和我们的使命呢，我等会儿会发给大家我的神学研究小组的神学研究小组的一个课程那个大家好好听一下关于我们基督福音联合会的这个特征我等会儿发给大家那么这些呢，我也建议大家，就说大家不要满足于只提问或者是只来听我这样的解答， 我还是希望大家应该自己去，买一本《基本信仰二十八条》这本书，啊，《基本信仰二十八条》这本书，你到网上去淘宝能够买到，啊，然后自己查考圣经，然后自己来研读，啊，我不希望大家成为，一些只是听别人说的而不自己去钻研的。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是告诉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必须亲自去考察圣经上的这些道理，自己亲自去为自己弄明白我们的每个问题。因为现在很多迹象表明，我们这个世界已经败坏啊，已经败坏。耶稣基督要来的日子近了，而耶稣基督来之前，会有很多假先知出来，有些假教训。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认识上帝，去熟悉圣经的话，我们会被迷惑的啊！耶稣基督说过，连选民都要迷惑了。啊，所以在这里我觉得这些问题它不是一个我们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啊。我在这里之所以给大家回答，我是觉得我是想要说明的一个，就是我希望大家在我这里只得到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但是你们不要依靠我啊，因为我有我的信仰，我有我的上帝，跟你们的信仰和你们的上帝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对神的理解，我们每个人对信仰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无论怎样，我们所信的上帝都是相同的这一位上帝。我们这位上帝会带领我们每个人，但是他只在我们愿意去追求认识他的前提之下，他才会带领我们。上帝不会强迫我们，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人，手中有圣经的人，我们会稀里糊涂的，进上帝的国。我不相信这一点啊。但是我倒也是相信，有些问题对于一些没有条件、文化程度不够，或者是客观环境不够的一些弟兄姐妹，上帝也不会苛责啊。上帝会按照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我们所有的亮光、我们的自身条件来，那怎么说？来带领我们哈。但是我在这里，我觉得我们能够用微信的弟兄姐妹，应该自己更多的去查考圣经，去买一些参考书啊！我向大家强烈推荐怀艾伦的《历代愿望》，关于福音书的啊这一个内容，然后就是《基本信仰二十八条》啊，是关于这些教义方面的啊，关于怀艾伦这方面的。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问题啊，《希伯来书》13:9，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然后这个问题啊，是一个姊妹或弟兄说啊，这是指着早期骚扰基督教的犹太教说的。你能把怪异的教训、饮食上的专心详细说一下吗？有新契日弟兄曾拿这段经文质问我们，还说我们是小学，似乎是把我们和犹太教混在一起了。我呢，在这里呢，我要说一下，就是我们中国内地的基督福音社会的确是非常怪异啊，很多时候。你会去发现绝大多数的基督福音安息会的讲台上的讲道不讲耶稣基督的恩典，讲一些怪异的教训啊，这个难怪礼拜天的弟兄姐妹啊会质疑我们。而且我们的确啊，我们会特别注重饮食啊，不光是吃素，提倡吃素啊，不光是说吃素，我们还叫人吃生啊。虽然这些都是好的啊，但是确实给人一种感觉，是我们是一帮在饮食上专心的人啊。那么这的确是基督福音社会在中国的一个怪胎啊，一个变异，而且是主流教会基本上存在这种的变异。所以我非常遗憾啊，在当今中国基督福音社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回归到我们的本会的纯正的教导当中去。我们有太多怪异的教训在讲台上，在讲台之下传讲啊，这也是因为我们自50年代以来没有神学院，而且也跟世界教会封闭造成的。所以在这里这个现象不足为奇。我看到了这个弟兄姐妹星期天弟兄姐妹的这种质疑，我觉得不足为奇，这跟我们平常的教训是有关的啊，是有关的。但是在这里啊，希伯来书13:9，这里说的那些诸般怪异的教训，实际上是指一些就是注重特别注重饮食的 哪些不能吃啊，或者是哪些日子啊是非要守的，不包括安息日，包括他们节气的很多日子。因为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圣殿的重饰就已经废除了，但是由于犹太人，犹太基督徒在感情上他还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们还会去守一些日子，除了安息日以外的日子，并且把这些日子把受割礼把这些日子，还有把一些饮食上的一些特别的规矩，把它当做一个核心的教训去教训人，并且认为如果不遵守这些教训，你就不能得救啊！这些都是诸般怪异的教训。至于有些哪一些，我具体的没有去研究过啊，所以无法来跟大家说。但是这里所说的饮食上专心的这个饮食，其实是指那些在那个祭偶专门针对祭偶像之物的。希伯来书往往被认为是保罗写的。啊，保罗写的，那么保罗关于保罗书信当中的那些饮食，往往都是指那些祭偶像之物啊，祭偶像之物。这个我们以前在初信栽培的一些上面我们讲过，罗马书里头提到过，啊，哥林多书里头也提到过，很多人就特别关注特别关注，那个。吃肉啊，你是吃的是祭偶像的物还是是不祭偶像的物？怎么怎么样？这些我们就不多说了哈。大家如果有兴趣，你自己再重新回去听我的那个初心栽培的问题。那么这里的饮食实际上，不知道它具体是指什么，但是有一点我们很明确，肯定是指祭偶像的物啊。有很多人在祭偶像的物上，纠缠不清，所以，就有些人就开始吃素啊。为什么？因为他，不买肉。因为去买肉的话，很可能就买到祭偶像的物了。因为当时很多肉都是祭过偶像的，所以当时有很多基督徒为了怕自己沾染偶像于是他们就索性吃素并且还坚持认为吃素是对的，还是怎么样的哈。所以，这里头关于饮食有这么一些当时的一些现实状况存在。那么这里说的，不管它是什么，就算是我们今天基督福音是会我们的这种不吃猪肉。不吃兔子肉，或者不吃虾，不吃蟹，这些其实都可以归到我们希伯来书13章第9节这一类。那就是什么呢？这里保罗说的就是，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他说的是对的。我们心靠恩得坚固，这个坚固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我们是靠恩得坚固，靠着恩典得救，靠着恩典得坚固的。饮食吃猪肉，不吃猪肉。这些是上帝话语的一个很小的一部分，并不是核心的道理。当然，我们自己信耶稣，我们愿意听上帝的话，我们就会说我们不吃猪肉，但是饮食不是最重要的，在所有的核心教育当中，因信称义的道理，靠着耶稣的恩典得救，在耶稣基督里有信心，读圣经、祷告、默想。这些应该是比吃不吃猪肉更重要的一些核心道理，而且关键是在我们这教会，他不光叫你说不吃猪肉，他还叫你吃素啊，吃素更属灵，并且吃生，实际上很多教会他在讲台上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讲饮食，给我感觉确实是在饮食上专心了，但是这一些我觉得，除非你是存在着身体上的重大疾病啊。你的确是，我们的确也是注意饮食。我们为了要身体要健康，我们是要注意饮食。但是整天就围绕着饮食，在那儿讲喝水呀、吃生的呀，又怎么了？这些其实都是已经，偏离了福音的正道。基督教是宣讲耶稣的地方，不是一个吃素的地方。要吃素，我们应该到佛教的那些素餐馆里头去啊。他们的关于素食，他们的关于吃素的这些概念、这些理念，要比我们讲的还好得多，而且他们做得更好。所以在这里，保罗这里说的，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是对的。因为人很容易骄傲，很多人他是吃素的，或者他是安息天他守得好的，他自认为他会骄傲，他会觉得我自己吃素我就圣洁，我自己，安息天守得好我就。能得救啊，就更能得救。人都是这样的。当你有一些比别人你自以为的比别人的优越感的时候，你用自己的强项去别人的弱项的时候，你 给你带来的一个作用，就是你只会骄傲，不会让你，更能够相信上帝。你像那些法利赛人就是这样，我比这个税吏好多少，这是人性，人的罪恶性情。所以在这里，我们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不管你是不是基督福音是会的人不管你是怎样的，吃不吃猪肉，不吃猪肉不吃虾不吃蟹，这些都是可以的，这些都是好的，都是应该的但是在核心真理上，在信耶稣的这个问题上，的确有一些东西比吃更重要。正如耶稣基督说过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来跟大家念一下。耶稣说马太福音23章23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耶稣这句话其实给我们当今安息日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交十分之一，我们也饮食洁净，这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忘了，在上帝眼里有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公义、怜悯、信实，这些是我们的普世价值，这些是基督教的普世价值但是我们往往会着重于强调十分之一，强调洁净饮食，而却没有做到公义、怜悯、信实。我自己教会当中就有这样的人还吃素非常的圣洁，但是撒谎、欺骗、诡诈，什么事都行，没有底线，令人炸舌的没有底线而且大家也别忘了就是定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人，正是那些在历史上，在人类历史上那些认为自己安息日守得非常好，认为自己饮食非常洁净的那些法利赛人，把耶稣基督钉上了十字架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应当更多的去强调耶稣基督里面的公义、怜悯、信实，基督教的普世价值，而不应该在饮食上专心，一天到晚讲饮食不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这样，我们就偏了，没有听从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的福音就是另一个福音。我们经常会说健康是怀圣母说的，是传福音的右臂那也是右臂没有说是传福音的核心我们经常会误解，既然是右臂，那就说明它不是主要的。人可以断了这条臂，它照样是人，但是你如果没有福音，你根本连人都不是了，因为福音是我们的核心问题所以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罗马书14章17节也说到，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所以洁净饮食这个问题是一个小问题，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个本分，但它不是核心问题。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上面应该花多少时间我们来看第四个问题，以弗所书5章24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凡是顺服丈夫，凡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说一个礼拜天的姊妹，这段经文说，委身在哪个教会，就像妻子嫁给了丈夫，要从一而终。即使所在的教会有一些缺点错误，也要像丈夫接受妻子一样，去接受自己已经委身的教会，要怎么对他解释我认为这个比喻是不大对的，因为这个当我们在说到以弗所书说的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是指信仰团体，耶稣基督在地上只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是他的无形教会，是那些凡是真正相信他的人所组成的教会所以我们所忠于的教会是那个真正的教会，这个教会是无形的，是看不见的，包括基督福音使会都不见得是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基督福音使会他的真理不见得就是全备的但是只是我个人认为，因为目前我比较了很多教会，我认为基督福音使会相对来说，我个人认为它是比其他教会拥有更多的亮光，所以我还待在这个教会当中。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教会在范围上，在定义上，在本质上，就是以弗所书所说的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要怎样顺服丈夫，这个教会是指耶稣基督的真实的信徒的团体，个个在这个教会当中都是得救的人所以这里没有强调强调一个委身的问题，这一句话没有强调委身，是在强调顺服教会，要顺服基督。你如果是打着一个教会的旗号，那你一定做事情你要顺服基督，并没有谈到任何委身的事情所以拿这句话来应用在委身的事情上，首先是一个隐经的一个错误是 牛头不对马嘴的这么一个错误啊，可以这样说。那么单单不看这节经文，我们单单来说委身教会的问题，这里有一点就是教会，决定一个人决定是否加入某个教会，其实基于是一般是基于下面两点当中的任何一点：第一，这个教会有纯正的教义；第二，他这个教会具有教会教友的团契，也就是说，你到这个教会来，你感受到爱。所以有很多人他并不强调他纯正的教义，他觉得这个教会有爱，我就愿意在这个教会来，管这个教不管这个教会他信的是不是正确，他也觉得这个就是他的教会，但是对很多人来说他追求要认识真理，他会以纯正的教义作为一个基础，他要来选择他所在的教会，但是我们总希望一个教会它既有纯正的教义，又有教友的团契，又有彼此相爱的。但这样的教会在地上确实是很难找啊。那么在我们找不到一个完美的教会，因为现在目前一个完全以耶稣基督为主的这么一个教会，在目前是很难找到的，基本上在中国，我觉得就是没有的基本上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教会，因为我们都是由罪人来组成，既然是罪人，每个单个的罪人他就没有以耶稣基督为大，那他罪人团体就更不可能凡事都以耶稣基督为大了。所以我们只能够根据自己的好恶。你如果是以纯正的教义为最重要的，你就加入一个纯正教育的教会；如果你是以弟兄姊妹的团契爱心，那么你就加入一个你觉得很舒服的一个教会，但是从一而终，什么为教会要委身教会，我觉得这个在教会历史上就是，不存在这样的事情的。马丁路德，他如果真的讲究要从一而终的话，马丁路德就不该改教了，那我们都应该信天主教了，因为最早就只有天主教这么一个教会，马丁路德都是从天主教过来的，是他在与罗马教分离之后才有了新教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委身的一个教会的话，那就应该是回到最早的那个教会当中去，所以委身的一个教会，我想我们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理由要委身给哪个教会团体，因为每一个教会它都是人间的组织，我们基督徒的委身是强调我们要委身给耶稣基督。所以我可能待在安息日会，我也可能不待在安息日会，但是我总待在上帝里面，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所以不见得有用但这只是我的看法而已，大家可以做参考然后我们来看第五个问题，创世纪6章3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前半句灵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的情况，是指始祖犯罪时期，而不是洪水前120年时的人的情况。这样理解对吗？”其实这里讲到，创世纪6章3节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这个灵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的意思就是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征战，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与人心征战较力，然后要折服人心，让人悔改。但是人属乎血气人坚决拒绝圣灵感动，所以圣灵一直处在跟人的这种征战过程当中。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这一个实际上圣灵跟人征战是从亚当犯罪一直到洪水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圣灵了，那上帝的救恩就无从谈起了。但是上帝给了洪水之前的人120年的恩典时期，那这个恩典时期实际上就是圣灵还跟他们在较力的时候，圣灵还在尽量要感化他们的时候。而在这120年当中，还有好些人也是归主了的，比如说马土撒拉信了主的。所以也不是说挪亚传道120年他就只有他们8口人就得了救，不是的。这120年当中，有的人在120年没到的时候就死了，但是他在主里面是在信当中死的。所以这个我的灵不住在他里面，其实就是指一直到洪水。其实到洪水是针对洪水那一个世代的人，当然洪水来了之后那些人也不在了，圣灵也就无从谈起，就是不在他们里面就无从谈起了，因为他们人已经肉体已经消失了嘛。所以我们可以说圣灵从来就没有收回过圣灵一直存在但是圣灵不住在这些人里面，是这些人在洪水的时候挪亚给他们传道，他们持续的拒绝圣灵是他们最后拒绝了圣灵，然后圣灵就单个的离开他们，直到最后洪水来了他们就没有得救。好，我们今天的这些问题就到这里弟兄姐妹，我看到那些问题，我很多时候发现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是初信，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资料，但是我每一次回答问题的时候给大家提供参考答案的时候，我都是跟大家指出一些资料来源我还是希望大家自己能够去找一些资料来源 这样我们可以自己为自己寻找答案，而不是依靠别人啊，来吃二道饭啊。我们二手货都没有什么，在信仰上是不可取的啊。我在这里所给大家的这个初心在北信仰答疑，这只能是一个抛砖引玉，还希望弟兄姐妹自己去寻找答案，自己去求告神。好，愿神祝福大家。